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软藏之研究》第四章第三节的内容。好，那我们上星期刚刚进入第三节，那我们先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上星期最后在第三节刚开头的部分，我们看一下投影幕。在讲义的201页，在刮胡一先说明华严思想他与这个如来藏的教学，他有很比较深的关系，有就是一定的一种关联性。那在第二段的地方呢，里面有两个标题，对不对？阿拉伯数字一跟二。那当时在读的时候还没有很清楚导师为什么会谈这些内容，那回去再做一个思维呢，发现这里面导师的用意大概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第一段谈到菩提还有菩提心呢，那里面谈到如来性起品，对不对？然后这个十地品的这个金炼金玉跟这个至宝玉，对不对？那这两个内涵呢，它主要要说明的是在华严经它的这个菩提心的教学中，它带有众生本来有如来藏的思想，就是本来有菩提心本有，那相对如来藏的教学就是如来藏本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唯心说这一段，当时就感到比较困扰，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一个了？那到后面到第五章呢，就比较清楚，就是说如来藏它还有一个教学，就是它是一切法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一切法的存在生死流转依着如来藏，对不对？然后涅槃解脱也是要依着如来藏，所以它有一切法之的因的这个概念，那就跟华严经这边所说这个心呢，是能够这一个，比如说这边的夜魔生夜魔天宫品这边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有没有？五蕴都从这个心而生起，一切法都依着如来藏而有，就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跟如来藏是一切法的因有关联，就是如来在华严经的教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华严经讲心嘛，或是菩提心，那它是一切法的一个存在，一个都是由它而生，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当然这里面也谈到，那这样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但是本净的心，本净的心。那这个本净呢，如果是华严经的一个教学，它跟我们之前阿含经的这一种心本光净可能又不太一样的概念。怎么样不一样呢？就是它这个净主要是跟这个诸法的如有关系，也就是佛的这一个觉悟的心，佛觉悟的心，佛这个觉悟的心呢是为什么而成就，因为他体悟到如，所以这个菩提心它也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概念，在大圣的一个教学里面，它跟这种染净 这样的一种这个净清净的概念又稍有不同哦。所以这个净它是一种超越，或是一种体，就是佛的这一种菩提的这一个少分，就是圣意的菩提心，或是圣意的一个对圣意体悟圣意的这种觉悟的心哦。那这个又不太一样，所以大家稍微能够有一个区别，就是《华严经》这边谈的还是跟诸法实相是相关联这样的一个清净哦，但是他又加入了一分能知的这种觉的这一个功能在里面，心的这种觉哦。好，那这个是这一段导师为什么会举这几品的内容哦。那前面着重在众生本有的一个概念，那后面的呢是强调如来藏是一切法的因这样的概念哦。那在华严经是以心作为一切法的一个因或是根源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华严经净于如来藏之教学这一段的两个段落他所要表达的意涵哦。那再来就是谈到菩提哦，还有菩提心哦。那这边导师有谈到一般说的这个菩提呢哦，也就是无上菩提是如来的果智哦，它是智慧圆满的觉悟，无上的觉悟哦。那在声闻法里面呢，这样的觉悟是透过修行而得的，对不对？这样的觉悟是透过修行，所以意思是什么？本来没有，修了之后才有，所以它是从无到有的这一种有升起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以它是这一种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灭的哦，有生灭的。但是在大圣的教学里面呢，菩提它是一种在导师的讲义201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菩提是什么？超越时空相对性的哦。所以同样在讲菩提，声闻他在讲是一种果，因果的果哦，对不对哦？表示修行它是会有结果的，但是在大圣里面，他在谈佛的菩提呢，在谈菩提的时候呢，他比较着重在一种体悟实相的圆满智慧哦，他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嘛，就是说声闻啊齁、哦、他认为是有为法，那他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修行而从没有而到有齁、哦。那这样的这一种菩提也就是觉，比较强调是跟迷相对的圆满智慧，从迷而到觉，迷就是没有觉齁、哦、然后修行之后有觉齁、哦。那大圣的一个教法里面的菩提，导师说是超越时空相对性哦。那他比较着重在是只是体悟真理之境界的圆满智慧哦。他在讲一个比较是一种超越或是绝对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菩提哦。那跟声闻在谈菩提的这个重点不太一样哦。那这个是导师这边所要提示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哦。好，那导师这里就举了《维摩诘经》，他谈到菩提呢是不可以生得，也不可以心得，也就是菩提是不可得哦。为什么不可得？因为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相对性，对不对？好，以世俗文字述故， 看到202页，说有三世，非为菩提，有过去、未来跟现在。好，那这个是关于大圣对于菩提的这个很重要，或是华严经啊，或是大圣基本上对菩提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诠释，它着重在这种超越这个面向，是悟真理那个境界的那样的一个智慧，叫做菩提，而不是一种一般的这一种整体性的，在这种生活行住坐卧里面那一种智慧，它特重在体悟真理那样的一个当下的一种智慧。好，那接着202就谈到菩提心，前面谈菩提，这边谈菩提心。那导师就先谈菩提心，它有两层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去求圆满的这种佛菩提的这种愿，叫做菩提心。那基本上它就是一种菩提愿。那这样的一个菩提愿或者菩提心呢，它也可以称作为世俗的菩提心。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比较所谓的深一层的意义啦。好，那前面所谈的这样的一种发大誓愿自求佛道，导师说是菩提心的原始意。但是在大圣的开展中，我们看到 B 这一段，就是菩提心更有深一层的意义。那在般若经里面，导师先谈般若经，这个好像在第三章第二节有谈过，待会我们会再来看这个非心的这一段内容。我们先看导师讲义的文，202页。导师说，在大圣法的开展中，菩提心不只是菩提愿，不仅只是菩提愿，那后面有括号，当然这是不可缺的，因为菩提愿是一个开始嘛，对不对？没有这个开始，后面就不用谈。那不只是如此，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菩提的自觉，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种觉悟，其实就是自觉的意思，或者是说这个佛菩提的少分显发，也就是佛圆满智慧的少分显发，那这个是菩提心更深一层的意义。在谈菩提心，还就是会指涉到这一个层次来，那这边就是所谓的圣意菩提心，或者是佛智慧的少分。好，那导师下面就举小品般若经所谈到的一段话，那经里面说，是心非心，心相性本净故。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没印象待会我们会再来看一下。好，所以导师说，在般若经里面本来是梵说菩萨心的，也就是菩萨能够观照自己，能够关照自己的这种，不要有这个我是菩萨，我在行菩萨道等等这样的一种心态，那原来泛指是菩萨心。但是呢，到了大品般若，如大般若经的前三分，在相当的这个段落里面呢，就提到菩提心、无等等心，还有广大心这三种心，而说本性净，也就是菩提心本性净、无等等心等本性净，或者是广大心本性净。 好，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意味也就是本净的菩提心啊，菩提心本净啊。好，那本净菩提心称为圣意菩提心啊，而愿求一切智的菩提心呢，被称为世俗菩提心。这边可能要稍微说明一下啊，就是什么叫圣意菩提心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个是心非心的一个扩大的应用，从菩萨心，然后又含涉到菩提心、无等等心、广大心。这边的心呢，这边在读的时候有一些困扰，什么困扰？就是说，在前面导师说心性本净，他讲的是什么？心空性，对不对？所以本净就是本空的意思，对不对？那他讲的是什么呢？是实相的问题。但是他这边现在讲的是实相是所知哦，对不对？但是他这边看起来比较像是从能知的这一方面，能觉的这样的一种心，对不对？的一种清净哦。因为他跟前面对比，就是愿求一切智的菩提心称为世俗的嘛，本净的菩提心称为圣意。如果是本净菩提心讲的是菩提心的实相的话，那跟这一个能够去了别这样的一种心做一个两个对举的话，感觉有一点不太对称，是当时在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那这边先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其实这边所谓的圣意菩提心，大家就是先有两个概念来了解它。第一个就是心的实相，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体悟实相的心，就是智慧。那其实这个是不能分的了，也就是说你谈实相，或者是谈能够觉悟实相的这一个心，觉悟实相的心跟这一个实相，它在体悟的当下是不能分能所的，懂意思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比较能够了解我为什么导师会这么样来说了。好，那这边先谈大概导师要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菩提心本净呢，那这边的菩提心就是佛圆满的智慧，是本来具足的，对不对？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的教学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本净呢，它同时这一个可以提示出一个概念，就是本来具足，在众生位本来就是如此。那也就是与如来藏的众生本有如来德相的意趣是相通的。就是导师在这边谈本净，会引射到就是众生位就是如此了，就是本来具足。我们看一下过去在第三章第二节导师怎么样来谈这一个非心这一段。在这一个投影幕这边，导师说般若经所说的非心呢，是心空心不可得的意思，对不对？那他到底心不可得，智慧也有不执着嘛，他其实他带有两个面向的含义啦，所以你要说他的实相面也好，说他的能证的这个智慧面也好，他几乎导师这样写也是写得非常的善巧，就是两面他都可以来诠释。好，心性即灭不可得，所以说心的本性清净。 如果讲到心性呢，就是它的一个特质啊。那它的特质，一方面当然可以指涉是它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实相啊，它的一个真正的特质是什么？就是空嘛，空性啊。心的实相是清净啊，本性净啊。这应该是清净，我打错字哈。好，那再来，导师就说，接着呢，引起两层的问题哈，是心非心，不要以为有一个是叫做非心的心啊，不是心的心，那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所以不要这样以为啊，这是常情的意见，因为既然非心，这个非呢，在《般若经》里面，它经常带有一个观念，就是超越的意思啊，超越的意思。好，因为既然非心，就不应该再问有没有，因为非心就是超越有跟没有的心的一种存在啊，所以非心是什么意思？是超越的有与无的概念，不能说是有或是无的啊，所以就是不能再问了啊。好，它就是要表达超越有无的概念啊。好，那再来非心的另外一个意趣，就是心不可得啊，是说不坏不分别啊，没有变异也没有差别。那前三分，也就是玄奘大师所译的600卷的大般若经的，它总共有16分，那前三分的经文跟这边相当的呢，它做无二分啊，或者是无分无别。那导师说就是真如，对不对？就是说所谓的非心啊，它基本上在般若经导师在这边提出的诠释，就是它指的是真如心的真如心的实相啊，不是世间分别心啊所分别的那样啊。好，所以导师说对于心性本净，般若经从圣意体悟的立场纠正以心为清净的见解，什么意思呢？这种以心为清净，就是与杂染相对的清净啊。然后以圣意的立场，就是所谓的清净呢，是超越清净跟杂染的概念啊。同样都说净啊，但是文字的一个意涵已经被赋予新的含义在里面，这是般若经不好读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熟悉的语词已经被赋予不一样的概念在里面。净一般我们就是跟杂染相对嘛，但是它要表达就是超越清净杂染，而假名说清净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导师说这个是后代中观唯识二宗所中奉哦。好，那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边导师提出了两个语词概念，然后就是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啊。那世俗菩提心比较好理解，比较单纯，它就是菩提愿啊。那圣意菩提心呢，它基本上如果是跟世俗菩提心要做一种可以相对应的，然后又是层次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面向来理解，那它就是从能觉悟的心，或是以觉悟实相这样的心，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体悟实相的心跟实相，基本上在体悟的这种境界当中，它不能分，因为它已经超越能说。但是要说明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坐标点，你才能够做说明。所以就大家要知道，可以这个坐标是可以去做一些调整跟变通的。 好，再来是华严经 的部分了、华严经十地品名胜意菩提心，也说十无尽藏大愿、那这一个大家可以去参照初级大圣第十三章、菩提心是什么呢？是心净性、好，我们看到203页，也是本有佛菩提的显发、辗转明镜，所以用金鱼宝来譬说、所以这华严经的这一个菩提心呢、它是比较着重在胜意的菩提心，因为十地菩萨已经体悟实相，对不对、已经证悟实相了。好，那这样的一个菩提心，它比较着重在是一种体悟实相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心，智慧心、那从每一地的菩萨，他会慢慢的让这样的菩提心越来越显发、一直到圆满，就是圆满佛菩提。那这里面就象征了什么呢？佛的菩提在菩萨的阶位已经具足了，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让它不断的显发，一直到圆满的显发、那这里面就带出本有的、众生本有是菩萨本有这种佛菩提的这样的概念、好，所以世俗菩提心我们再收摄一下，世俗菩提心呢是愿求一切智的愿欲，那胜意菩提心呢，也就它其实是佛圆满智慧的一种显发，一种显发，也就是能够悟得诸法实相这样的一个智慧心，好，这在这一个华严经里面它比较着重在这一个层面。那你悟得这一个实相的智慧，它其实也是超越的了。用文字来叙述，当然会有这一种能证的智慧这样的一个说明，但它基本上它还是超越的。如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大圣的菩提是什么呢？超越的。那菩提心当然也是同样的一个意涵。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结论。这边导师说，直指众生身中有佛性，是如来还有如来藏的教学。那华严经这边谈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菩萨位中本有菩提的这个显发，菩提就是佛的圆满觉悟了、那这个是菩提与菩提心说。所以第一个呢是佛性如来藏的教学，第二个呢是菩提心的教学。众生本有佛性，菩萨位本有佛菩提。这两种教学呢，一个是在谈佛性跟如来藏，一个在谈菩提跟菩提心。菩提心在因为说嘛。好，那所以导师说这二说就是如来藏说跟菩提心说，或是如来与如来藏说，菩提与菩提心说，这二说呢有着共通的倾向，所以后代学者是把这两种作为同一法门来处理。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经常会引华严经的这一些段落来说明众生本有如来藏。那其实华严经所用的这一个教学是菩提跟菩提心的、那导师说他们是有共通的一个意趣、那因就是众生身中有佛性、 那这个菩萨位中本有佛菩提，这是相同的一个概念啊。那这种佛菩提的具有这个少分的这种菩萨阶段，叫做菩提心啊，菩提觉悟也比较着重在觉悟的心的层次啊。好，那如来藏就是如来还在这一种众生因为的一个如来啊，还被烦恼所包覆的一个如来啊，那这个如来这样的教学。所以导师这边只是要说明他们的一个相通了啊，相通。好，再来在瓜胡二这一段，导师再进一步的去探讨跟华严十地品相关的经典，它里面有一些与如来藏说有共通倾向的这些内容。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在第一行这边谈到菩提菩提心为主的圣典，其实在这个大圣的教典里面还不少啊，那他在这边只是略举一些作为例子啊。那首先老师先介绍哪一些经啊啊。那导师说依华严经十地品的内容，然后增减而别为编辑的呢，有如下这一些经啊，就是他们所说的内容跟十地品都有很大的这一个啊，可能是重叠了啊，或是有很多相当或是相关的部分，或是增或是减，对某一些部分做更多的诠释，或者有些部分就是讲的少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庄严菩提心经，这是鸠摩罗什所译，还有原位的这个吉迦叶所译的大方广菩萨十地经，还有在唐代的菩提留志所译编入大宝积经四十五会的无尽会菩萨会。好，导师说这上面这一二这三个这个典籍啊，跟菩提心有关的这些典籍是同本意义。同本意义什么概念？就是他们内容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别啊，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传承在传送哦。好，那这边大家画一条线，下面这一本呢，那是稍微比较不一样的，但是还是跟前面的内容是相当的啦。哦，这边谈到真谛三藏所译的《金光明经》里面呢，有一品叫做《陀罗尼最净地品》。那他导师说也是同本的略有增减，只是人名有了变化啊。那这个陀罗尼最净地品，它已经被编到《金光明经》里面了啊。那其他的呢，都是单出的经啊，单出的经。虽然在《大宝积经》四十五会这个无尽会菩萨会。他所谓的一会就是一部经，他就是单独一部经，他把它编在一起叫做大宝积。那每一部经就用一个名字叫做会，来安立他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单位。所以比较不一样就是陀罗尼最净地品，它已经被编到《金光明经》里面的一品啊。那其他它都是单独的单一的经啊。好，那导师说这几部经呢， 都有一个共通的倾向，就是都会先，因为它都是同本嘛，所以大概内容都是一致的，就是何者是菩提心，何者怎么样是菩提心，或是什么是菩提心，那菩提跟心的关系又是如何。那说到菩提心还有众生一切法都是什么假名安立而无所得，若于一切法无所得，是名得菩提。所以得菩提什么概念呢？就是能够对一切法不执取，一切法无所，于一切法无所得，就是对一切法不执着，没有任何的执着，那就是所谓的觉悟。好，那导师说这个是随顺般若相应的内容或教学。好，那从菩提的不可施舍，也就是然后再就谈到菩提是不可施舍，是非三世，没有三世的这样的一个区别，而说到心众生一切法，那导师说《庄严菩提心经》里面提到菩提即是心，觉悟就是心，那心就是众生，若能如是解，是名菩萨修菩提心。这里面都是蛮深奥的这些道理了。那导师说这个其实跟华严经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样的一个教学内容是一致的相合。那菩萨修行以发菩提心为先，而发菩提心呢要从非去来今，也就是没有过去未来现在的实体，这个心没有一个实体的菩提说起。那导师说这个与如来藏说有着共同的倾向，什么倾向呢？这边我们后面到第五章的时候会再看，也就是说所谓的共通的倾向是一种教学上的共通倾向，也就是这一个佛的菩提本有，这是在这里面所谈的，佛菩提本有，然后呢这个重视佛菩提这样的一个果德，那如来藏的教学也是从这个如来说起，然后说到一切众生都有本有如来藏，就是他的一个教学，这个菩提心它是先从菩提说起，然后再说菩提心，那如来藏是先从如来说起，然后再谈到如来藏，就大概是一种教学的一个进入了。那这边讲的共通的倾向可以理解为就是教学上共同的一个倾向。好，再来导师要提的是大集经所说的菩提功德，还有众生界，还有身中宝器的譬喻，受到宝性论的重视，这样的一段内容。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先说明大集经里面有哪一些部分是这一个宝性论所依的这个内容。那他所依的呢主要是续品，大集经的续品， 还有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那诸法护所译的呢，就名为大哀经，大哀经。好，那导说这是宝性论所依的本经。本经是什么呢？就是宝性论造论所依据的重要的或是根本的这一个经，根本的经。好，那在古人的心目中，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依这一些经来造论呢，那导师说至少这个是与如来藏说有密切关系的啦。那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看老师怎么说。204导师说，宝性论依续品呢，然后立这一个三宝性，然后最后归于佛宝，就是如来，因为他要讲如来藏嘛，先谈一般所说的三宝，建立这个三宝的这一个体性，然后这三宝都归于佛，对不对？因佛而有，那依自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呢，他谈这个立的四个主题，就是如来界、菩提、如来功德，还有如来业。那到底这些经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宝性论所依的这些经啊，也就是续那个大集经里面的续品跟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好，老师先说明这一个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的一个概要。那这边是先说菩萨的大行。那菩萨大行里面谈到这一个四种菩萨璎珞庄严，这个四是四种庄严，四种璎珞的庄严，属于菩萨的璎珞庄严。那这四种在角注第四十有，这四种就是戒璎珞、三昧璎珞、智慧璎珞，还有陀罗尼璎珞这四种，还有八种光明，八种光明在角注第四十一，不是八个菩萨，是菩萨的光明有八种，八菩萨光明，还有16种大悲，是属于菩萨的大悲，然后呢32种善业，属于菩萨的32种善业，这个是说菩萨大行的部分，菩萨行的部分。那再来呢说如来的果德，如来也有16种大悲，还有32业就是实力、四无所谓、14，对不对？18不共法，总共多少？32，14加18。然后呢，那这里面也谈到不断菩萨受记，为如来的真实之业，这个不断呢就是不中断为菩萨受记，因为受了记之后他就必定成佛，也就是要不断的去这一个教导菩萨，让他们达到可以受记的一个阶段，不中断去为菩萨受记，不是这种不中断，不是说还没有资格也帮他受记，不中断就是不断的去培养菩萨，让他达到受记的资格，然后为他受记，所以所谓的如来真实的业呢，就是是要不间断的为菩萨受记，也就是不间断的培养佛种，当然要让菩萨达到受记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了， 好，这个是第一部分。再来呢，谈到降魔哦。那前面讲菩萨跟佛的业功德啊、哦，或是种种相关，再谈到降魔啊、哦，然后八种陀罗尼，八种陀罗尼，然后谈到宝具陀罗尼啊、哦。那导师在这一段呢，最后一句又很有趣，他说。大集经的这一部分被作为如来藏说，可说是论师的方便啊。那什么意思？我们看到后面就会恍然大悟的什么意思啊？好，导师接着说，这一个经上说不断三宝种性呢，而依之立三宝性，其实不断三宝种性这样的话呢，它是。多种大圣经所说，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其实它不一定要去依这个大集经的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它可以随便依一部大圣经都有这样的内容啊。他说它不是很跟如来藏有特别相关的啊。然后续品中提到佛菩萨众所说的法门，也是什么？极一般的，很一般呢、啊，啊，好，那说这一个佛说菩萨行与佛功德啊，讲到这一边呢，啊，也不能说与如来藏有什么关联性啊，所以导致说这个是论师的方便，就是把它引用来这个作为啊。依照论的一个根本啊、哦，所以，但是导师后来后面会再进一步的一个说明了啊、哦，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关系啊。他后面说，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近似，也就是与如来藏说这一个近似的一个部分啊、哦。那这一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这一个如来的十六大悲。那如来为众生起大悲啊，是因为什么呢？由于众生不知道菩提啊，那这个如果比对如来藏法门是什么？这个如来这个就是不知道众生不知道他本有如来的功德藏啊，可以吗？就。这样的一个教学，佛这个兴起大悲呢，谈到众生不知道菩提，它本来就有啊、哦。那其实跟如来藏法门相当或是相关，就是众生他不知道他本有如来的功德藏啊、哦。这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相似啊、哦。好，导师进一步讲。经上说呢，菩提是无根无柱啊、哦，这个根化起来啊、哦，这导师后面会解说了啊、哦，无根无柱，然后呢，清净极净，心性本净，不取不舍，无想无缘，非三世，无生无为，无有分别，无有居意，不可以生得，不可以心得。无所得，无取无缘，名之为空，同于虚空，名真实具，非内非外，无漏无取，清净极净，光明无增、哦、好，菩提是这样的一个内涵，我看到205页。好，那如这一个大方等大集经卷二说，如来所，因为老师先把这个经里面的内容呢抽取出来啊、哦，那抽取出来都只是看到一些重点或是一些比较是名相的部分，那它其实里面的一个内涵怎么说，他就举了其中一个来说啊。哦如《大方等大集经》卷二里面在谈那个大悲其中的一个啊， 这边说如来所得无上菩提无根无住，就是我们前面有看到的第一个无根无住，对不对？那根是什么呢？根就是我见。住是什么呢？是颠倒。所以菩提没有我见，也没有是颠倒。是颠倒是什么呢？一般我们讲就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好，一切众生皆悉无有，没有这一些我见，也没有是颠倒，无根无住。欲施众生无根无住，起大悲心，如来于此欲令之故演说正法。这个施众生无根无，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本来也没有我见跟是颠倒，本质这一个清净或是具足。好，那老师接着说，依陀罗尼自在王品呢，可说众生本来就是菩提那样，就是无根无住啊，没有我见，没有是颠倒，或者是清净极净等等。好，菩提呢无根无住，众生也是怎么样，无根无住，没有我见，也没有是颠倒，但是呢众生不知道，所以如来呢就起这个大悲心为他们说法。所以这边这个宝性论引了大集经里面的这一些内容，导师看半天好像看不到什么，因为他引了这一个第三宝性嘛，然后谈这一个种种的这个如来啊的这一个真实业等等，这一些好像跟如来藏没有特别关，有特殊的关，因为这是一般大圣经都这么说那导师说还是有一些相似性，就是这一边就是众生本有跟菩提那样的本来就清净等等之类的特质，但是众生不知道所以导师就在引华严经的一段文作为呼应，他说华严经里面佛就感慨奇哉奇哉，云何如来的这个圆满的智慧在于身中而不见之，这个具足是圆满的那这个是同一个意趣，众生不知不得，如来为此而起大悲，总共有16件事情那导师就前面导师在引完经里面有谈到其余的15大悲体力也是如此就是众生不知，所以要令他知好，那再来导师又举个例子，又如这个如是又如菩提名之为空，同于虚空。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两个教学名之为空，同于虚空，与如来藏说不一样因为如来藏说不空如来藏有两种我们一般外面卖东西都会有两种我们如来藏也有两种有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菩提算是佛的功德这一类的，它不能空那障碍这一个菩提显发这些烦恼可以空，因为它又跟这一个如来藏就是有很深的关联它是覆盖在这一个如来藏上面的，这些要被去除叫做空如来藏那所显发这些功德智慧佛菩提呢，它是不能空的，在如来藏教学里面。所以导师看到这个空虚空虚空就是这一切法没有所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境那导师说这个跟如来藏说不同，因为如来藏 他的一个核心讲的是不空，而是什么？说空说虚空，它其实是近于般若跟华严的啊。这边很特别啊，华严也谈这一个菩提的这一种空义啊。所以我们从前面一直看到这边呢，我们再回想一下，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圣义菩提心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是能够体悟空性的一种智慧，这是一个面向，或者是说他的这个实在性不可得，实在性不可得。基本上华严还是虽然比较谈有，但是在谈圣义的层次呢，它还是跟般若经还是有共通之处。好，那再来就是在广说德业以后呢，有这一个宝珠玉，那这个其实这边讲的是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啊，有讲的宝珠玉。好，那这个宝珠玉呢，又就跟前面我们所说的啊，华严经所谈的这一些这个宝珠玉啊，或是炼金玉是有相同的一个意趣的啊。我们这一节课先停到这边，再讲下去会超过时间，我们先在这边休息十分钟。我们后面呢，下一节课再把后面内容讲完。讲完之后，我们就要真正开始进入如来藏的教学的第一部经哦。第一部经导师只是就放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来讲哦，很特别，因为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譬喻，就一卷而已。那这边作为节前起后就是开始后面第五章真正要开始进入如来藏的这一个经典所要谈的这些教学。好，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